兄姐妹平安。好，让我们先低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个殿中来敬拜你，完全是你的恩典怜悯领导我们的身上。主，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主，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个经文里面所带来的教导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任何的关系。主，我们愿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那么有耳的就应当听，听了之后我们就懂得怎么去行道。主，求你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概在10多年前吧，在美国有一间专门做这个人员生意的公司哈，这间公司的名字呢叫做恩龙哈，这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他担当所建立的这个子公司呢，一共就有3500多家哈，他在2000年的总收入呢，已经是高达了1000多亿美元。他同时啊也被这个美国的财富杂志啊就选上全球呢500间最大的公司中呢排行呢是第7的公司哈。一般上人都会在想，像一间这么大的公司，如果你要它倒闭哈都很难的哈。但是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呢却不幸发生了，这间公司呢最后还是倒闭了。恩龙公司为什么最后会倒闭呢？为什么最后会被宣布为破产了呢？这间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商业道德出了问题。原来这间公司呢就被人家发现是做假账，他们利用这个做假账的会计手法来欺骗。恩龙公司呢它实际上的价值呢本来只有300亿美元的，但是呢它的股票在最高的时候呢它的市价呢竟然高达了700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个恩龙呢就被高估了有400亿。为了补助这400亿的缺口，这个公司呢就开始在做假账，以便这个符合这个市场对这个公司的要求。最后一家价值300亿美元的公司因为做假账就这样垮下来了。当这个纽约股票交易所停止恩龙公司股票的交易时，它的价格呢从最高的80美元跌到最后剩下6毛钱。恩龙破产之后呢，其他与它有关系的这个公司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也分别算出呢直接从恩龙公司所遭受的这个损失呢，这个金额总共就高达400到900亿美元之间。有人说这样的损失呢比起这个9.11恐怖分子攻击世贸大厦来的还要严重。9.11事件的直接损失呢有人估计呢大约只有100亿美元。换句话说，单单一个恩龙公司事件的损失呢就相当等于9个9.11的事件了。由此可见做假账呢就比这个恐怖袭击呢还要更恐怖。其实做假账的公司不只是发生在美国，那也发生在我们的加拿大。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几年前我们加拿大人呢引以为荣的这个 Nortel 这个公司，过去也是很风光的，这也是现在这个 BlackBerry 这个黑莓公司的前身哈。如果你听过黑莓的话，它的手机啊是蛮出名的。但是由于他们也跟这个恩龙公司一样做假账，就欺骗这个投资人，结果他们股票不但大跌，而且这些公司的主管也被起诉。我想做假账的欺诈的事件呢，不只是发生在美国和加拿大而已，这个全世界呢都是一样的。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 那这个比喻呢，跟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那一些做假账的事件呢，也是有点很相似的哈。看来做假账的事件呢，不但是发生在耶稣的时代，而且是不分年代的。为什么耶稣要提到这个比喻呢？啊，这个比喻是对谁说的？这个比喻呢，在教导我们什么呢？啊，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比喻之前，首先呢，让我们先了解它的一些的背景啊。啊，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应该是发生在第十五章开始的哈。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章的一到第三节哈。那我打在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哈。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好。从这个经文的背景来看，我们看到在当时在现场的观众呢，听众呢，有这个税吏、罪人、法利赛人、文士，还有这个耶稣的门徒。当文士和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和罪人在一起，甚至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私下的议论耶稣。耶稣听见之后呢，接着就讲了三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比喻呢，就是色羊、色钱，还有这个浪子的比喻。耶稣讲完了浪子的比喻之后，接着在第十六章就一共讲了两个比喻，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布衣的管家，另外一个呢是财主和拉撒路的这个比喻。浪子的比喻和这两个比喻呢，他们都彼此有关联的。小儿子这个浪费之财，把父亲分给他的财产都花掉了，说明了这个小儿子没有好好的管理自己的钱财。同样的，这个布衣的管家和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呢，也有谈到这个管理钱财的不同的态度和最后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呢，从这个经文的结构和内容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布衣的管家的比喻呢，是浪子的比喻的这个延续。明白了这段经文的背景之后，好，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内容哈。好，这是在十六章的第一到第七节哈。好，我们再读一次吧哈，我打在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门徒说，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之事怎么样呢？把你所交应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使我不让我再做管家，我将来要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叫我到他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人债在的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五十。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dan mai。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就讲到100，这个是四，不是四字，应该读蛋字哈，100 dan mai哈。经文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耶稣又对门徒说，这里一个又字刚好说明了这个比喻呢是浪子比喻的延续来的。这个比喻是说给谁听的呢？这里虽然说到这个比喻是讲给耶稣的门徒听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经文的14节看到呢，这个比喻呢也是讲给在场的这个法利赛人听的。在路加的福音书当中，路加一共讲了17个比喻，而这个比喻呢是许多圣经学者他们都会同意的，这是耶稣所讲的比喻中最难明白的一个。这个比喻呢最难明白的地方至少有几个其中有一个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好像是在教导我们也可以像这个管家一样用这个不诚实的手段来欺骗。从这个比喻的内容来看，这个管家他不只是一次的欺骗他的主人，而且呢，他 还很多次的欺骗。啊，这个主人被欺骗之后呢，他不但没有发怒，他反而还称赞这个浪费他钱财的管家。还有更加不能够理解的，就是耶稣他似乎也认同了这个管家做事聪明啊，间接上他好像认同这个管家这种不义的做法啊，特别是他在第九节里面所说的，我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啊。从这点来看，我们看到耶稣好像跟我们平时所认识的耶稣不一样的。耶稣呢，他好像是很功利主义，他好像更愿意跟这个罪恶妥协。其实还有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耶稣的教训呢是建立在一个不义的人的身上。这个不义的管家利用一个对他信任的主人来保障自己的未来，而耶稣呢，他竟然好像在告诉门徒要以这个不义的管家来作为榜样。这个到底这个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还是耶稣他有另外的教导啊？在比喻中呢，我们看到有三个啊主要的人物，第一个是财主，第二个是管家，第三个呢是欠债的人。好，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管家这个人。那按照当时来说，这个管家一般上呢，通常就是指在家里面一个高级的一个家仆啊，他的主要工作呢是帮助这个主人安排这个家务，还有管理家中所有大小的奴隶啊，在身份上呢他也是奴隶的一种啊。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管家呢他一定啊不是一个奴隶，因为他的权力是相当的大啊，他不但可以派人把欠债的人叫来，而且呢他还可以签订一些啊叫他主人受到限制的这个合约，而奴隶呢却是不能够这样做的啊。这个管家他应该是受聘于主人来管理他的产业和这个生意的人啊，他应该是一个受薪的雇工啊。他为什么会被炒鱿鱼呢？啊，经文第一节啊告诉我们，因为有人向他的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那是什么样的人向他的主人告状呢？有人说会不会是那个欠债的人呢？啊，我想应该是不会的。如果是欠债的人真的是告他的人，那管家他以后怎么又会去依靠这些曾经与他为敌的人呢？那这些人到底是谁呢？啊，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啊，因为经文并没有很清楚的啊告诉我们。啊，告呢这个字呢，在原文是含有这个敌意的指控，啊，大概是指这个管家呢，过去呢他曾经做过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啊，得罪了人，啊，别人呢都看他很不顺眼，现在呢又刚好是被人家抓到这个痛脚，找到这个机会就告到他的主人那里去。啊，这些人告他什么呢？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啊，我们要注意好，这个浪费这个字呢，跟这个浪子比喻里面用来形容这个小儿子浪费他爸爸的财产所采用的这个字眼呢，都是同一个字来的哈。我们来读第十五章的十三节哈，我们起来读。过了不多久了，小孩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浪子的人生哲学是任意放荡，浪费资产。他只是为了短暂的快乐而生活，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未来。同样的，管家浪费他主人的财物，也是抱着同一样的心态，没有什么分别的。那主人呢给他一个职位，本来是希望他可以安分守己，好好的管理钱财，但是他却利用主人给他的职权来滥用钱财。 啊，主人对他说，我听见你之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我们虽然不知道到底这个主人对这个管家在这个浪费钱财的事情上他知道多少，但是呢，我们从这个主人对这个管家的指控来看，他的罪名呢是应该可以成立的，因为呢他当场就被解雇了，而且当他在面对指控的时候，他一直是保持沉默，也不敢出声来反驳。我们从他自言自语来看，他应该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他没有罪的话，你想他会不会为自己做出辩护呢？他当然会，但是他什么话都没有说，这说明呢他是承认自己有罪的。那主人要管家把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哈，这个圣经的新译本呢就把这句话就翻译成把你管理的账目交代清楚。这一句话意味着这个管家他要面对这个主人对他的审判。同样的，这句话呢不只是对管家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信徒来说的。今天我们信徒最大的问题就是忘了自己，我们也是神的管家。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本神给我们的账目，有一天神要来向我们查账，我们呢也要向神来交账的。在19世纪就美国有一个布道家名字叫 Charles Finney， 在他还没有成为这个布道家之前他是一位世袭的这个律师。在他29岁的那一年，也是刚好他要完成这个律师世袭的课程的那一年，就有一天早上他就回到平时一样，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那时候也只有他一个人就在那里。他的心里面就突然有一个声音就对他说，你完成了这个世袭之后你打算做什么？他回答说，当然是赶快置业正式当律师了。之后呢，芬妮说，我会努力的去赚取更多的钱。之后呢，芬妮说，赚过了钱当然就可以提早一点退休享受清福了。之后呢，那时候芬妮就开始心里面有点不耐烦，就回答说，能始终还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吧。那声音还是对他说，之后呢他就呆了一呆，一个遗忘很久的事实就突然间就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他就战战兢兢的回答说，要面对神的审判。那时候他心里面很不安，没有平安，整天就不能够工作，他受不了，就跑到这个半里以外的一个树林就在神的面前就跪下来祷告。他好像来到这个神的审判台前他突然就发现他这么多年所累积来下来的这个财产原来是一文不值的。他再看自己的一生，原来自己是过着一个十分自我物质享受的生活，在属灵上却是那么的贫乏。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充满着羞愧和懊悔，经过了一番挣扎，到了黄昏他从树林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立志要为神的荣耀而活，并且用他剩下的一生呢单单来讨主的喜悦。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芬妮呢他果然成为一位神忠心的仆人，带领无数的人来归向主。芬妮因为看到将来的审判而立志一生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同样的看见呢？危机终于来到了，这个主人呢终于要采取行动了 啊，他要把这个管家开除，现在管家一无所有，他该怎么办呢？啊，经文第三节告诉我们，那管家自己心里面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们看到了他的主语里面，虽然称呼他的主人哈、啊、是他的主人，但是实际上谁才是他的主人呢？这个金钱呢才是他的主人，而且呢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主人。保罗也曾经警告过我们，贪财呢是万恶之根，但是我们好像也听不进去。管家这个时候他才醒悟到，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管家，不是主人。那他一切所拥有的都是属于主人的，主人现在有这个潜力就可以把他辞退。那这个管家他也评估了自己的一个情况，他知道自己呢无力做劳工，但是呢他又死爱面子啊，不愿意去讨吃。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他就突然间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啊，他想出来的方法呢是叫人呢就欠他一个人情，就是将来当他有需要的时候，这些人因为受过他的恩惠，不得就不帮助他。啊，当这个主人对他说，你不能够再做我的管家时，啊，他其实是知道他已经是被开除了，他也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再做其他的事情。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必须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啊，孤注一掷，啊，趁着他被开除的消息还没有传到的时候，啊，他还可以应用他以前做管家的权利为自己准备这个后路。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五到第七节哈。对，于是把欠他主人的债的一个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大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啊，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油和麦子哈、啊，都是当时主要的这个农产品哈、啊。这个油呢是指这个橄榄油，橄榄油的这个用途是很多的，啊，它可以拿来做这个燃料、食品啊，制造这个药物或者生理上的这些用品。而麦子呢是指小麦啊，是犹太人的主要的粮食。啊，这里提到100篓油哈、啊。大概是等于3500公升，而100担的麦子呢是等于36000个公升。那如果以这个土地来计算的话，他们至少需要有100英亩以上的土地呢才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收成。那在当时一般普通的这个农民，他们所租用的这些土地呢大概只有10英亩而已吧。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他们所欠下这个财主这个这么大的数目来看呢，啊，这些欠债的人啊，他们都是不是一些普通的小农民来的，他们可以说是有钱的债主啊，他们的家境呢应该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管家以后要去投靠啊他们的原因。这些欠债的人这个时候知不知道这个管家已经被开除的呢？我想他们应该是不知道的。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这个管家的修改，因为他们这样做呢是不合法的，而且呢这也会造成他们与这个财主的关系破裂，这个财主呢肯定不会把这个土地呢再租给他们来使用。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管家呢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他是非常的谨慎的小心，因为呢他不可以让任何的人知道他已经被开除了，啊，否则被揭穿了这个后果就会不堪设想。他一定要在这些欠债人的面前呢就假装了什么事情啊都没有发生过， 所以我们看到他很小心的，他不是一下子把所有欠债的人啊都一起叫来，他是一个一个的招来，然后呢才个别的处理他们的问题。他挖了这个比喻之后，好，现在我们来看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有什么样的教导。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教导，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八到第九节。主人就夸奖智慧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借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有两个很重要的教导，第一个教导是要为自己的永生做好准备，要为自己的永生做好准备。当管家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在经文的第八节看到主人就夸奖智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为什么这个主人被管家欺骗之后他反而还要夸奖他呢？他夸奖他什么呢？有些人认为这个主人夸奖这个管家是针对他在修改账目所采取的这个做法来说的。管家修改账目的说法做法呢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呢，这个管家只是减去了这个欠债人的数目，只是这个利息的那一部分，不是本金。管家这样做呢是替这个欠债的人呢打抱不平，因为这个主人呢向他们收取这个利息是不合理的。因为按照这个墨西律法的规定，借钱呢给自己的同胞是不允许收取这个利息的。现在管家以这个主人代理人的身份免去了他们的利息，让他们欠下一个人情啊，就以为这是管家在后面替他的主人求情，就把这个利息给除去的。管家这样做呢，一方面这个众人呢会感激他，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是他的主人接受他所修改的账目，就等于这个主人呢表明这个主人自己是不义的因为他触犯了这个摩西的律法因此呢主人知道自己理亏了就不敢告他，所以呢还称赞他的聪明但是这样的解释是有一点问题的这样的解释呢反而会让这个主人呢成了反面的角色，主人反而会变成了一个不义的主人，这样呢反而会失去了这个比喻的焦点所以这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也有人说这里这一节所提到的主人呢是指耶稣来说的，而不是指这个管家的主人他们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管家的主人呢他是不可能还会夸奖一个使到他受亏损的这个管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主人呢应该是指这个管家的主人来说的，而不是指耶稣，因为主人所夸奖的只是管家的聪明，而不是他的不义。聪明这个字呢，有时候也可以翻译成精明或者是灵巧的意思。耶稣他也说过，你们要灵巧像石。这个灵巧呢，跟聪明在原文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来的。聪明这个字呢，不是指在这个道德上来说的，它是指一个人当他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他求生的技巧还有他自卫的本能。主人称赞他的聪明是因为他懂得为将来做好准备。你们可以想一想，对一个事业没有工作的人来说，他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当然是立刻找到工作嘛，解决眼前三餐温饱的问题，他才不会去关心呢这根股票是上还是下的。 对一个将要面对这个考试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试过关嘛，他才不会去关心谁会赢得下一届的大选，或者是谁会当上这个美国的总统。所以耶稣不是称赞这个管家的不忠不义，因为耶稣明明说他是不义的管家，耶稣称赞的是他的聪明，因为他绞尽脑汁只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有保障。他的方法不义应该是受到谴责而不是效仿，但是他有眼见，那是聪明，而且值得我们效仿。其实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呢，我们也有看到这种类似的例子。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个贵族，他们都很喜欢互相来做比赛。他们比什么呢？比交朋友嘛。所以在他们家里面呢，随时都会住的几千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称这些人是什么呢？食客。你们就会想，为什么他们要花那么多钱来养这些的食客呢？因为他们认为谁的朋友多才最有保障，最有面子。在战国时代，朋友可以帮忙你动脑筋出主意解决问题，甚至是出生入死也在所不惜。那有一次有一个叫做冯仙的人，不是冯仪，冯仙，他来到齐国去投奔一个叫做孟尝君的这个贵族。孟尝君的仆人呢，看到这个冯仙一副穷酸的样子，看他好像又没有什么本事，就安排他住在这个下等的房间，每天给他吃的是粗茶淡饭。可是呢，冯仙一点就不生气，只是他天天就靠在这个走廊的这个柱子上，他的手里面就拿着一把剑，就悲哀的唱着：长剑啊长剑，咱们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吃饭没有鱼。仆人就把这件事情就告诉给孟尝君，那孟尝君就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是传了出去，他自己会多么没有面子。于是他就请人把这个冯轩呢就搬到这个中等的房间，而且呢还给他鱼吃。过了一阵子，这个冯轩又唱起歌来：常见啊常见，咱们回去吧，出门没吃嘛，出门没吃嘛。他说觉得这个冯轩这个人真可笑。可是孟尝君知道之后呢，就叫人帮这个冯轩准备了一套马车。谁知道过了不久，这个冯轩又在唱歌：常见啦常见，咱们回去吧，没有钱养家，叫我多牵挂。虽然这些仆人们他们都在骂这个冯轩的不知足，可是冯轩呢，可是孟尝君呢却经常派人送钱给这个冯轩的老母亲。就有一次，这个孟尝君就拿出一天厚厚的这个账簿，要他家里面的食客到一个城里面去收他，替他收债。大家都推来推去不肯去，只有冯仙一个人他一口答应了。在出发之前呢，这个冯仙他就问这个孟尝君：你需要我替你买一些什么东西回来吗？孟尝君就想了一想，你看我家里面缺什么你就买什么吧。冯仙就到了那一座城，他就叫了地方的官长，就把欠债的老百姓都找来。冯仙对那些还不起债的这个穷苦的老百姓说：孟尝君呢他命令我到这里来不是要逼你们还债他说是再还不起债的人都不要还了可是大家可别忘了孟尝君的恩惠说完之后呢，他就真的把那个单据就把它烧得清光。大家当然很吃惊又很高兴，都十分感激这个孟尝君。 所以冯谦呢就回到孟尝君的家里面，孟尝君就问他买了什么回来，冯谦就回答说，你临走的时候你不是吩咐我家里面缺什么就买什么吗？我看你这里金银财宝山珍海味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了仁义。冯谦继续说道，你对这个地方的人呢并不够体贴，所以这次呢我就花了钱替你买了这个仁义回来了。接着就把这个烧单据的事情说了一遍，孟尝君听了之后就很生气。冯谦就解释说，你现在有的这个风光富贵未必能够长久，如果有一天失去的时候你要到哪里去住呢？果然过了一年，这个他就被这个齐国的国王就除去了这个相国的职位。孟尝君呢只好随头上去的带到一家的老小就回到自己的城里去。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一行人呢连城还没有进去，老远就看到很多的人扶老携幼的驾到来欢迎他，还口口声声称他是恩人。孟尝君呢这个时候才十分的感动，对冯谦说，你替我买的仁义今天呢我总算是亲身感受到了。这就是有名的成语叫做逢先买义。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逢先的聪明，因为他像管家一样有眼见，懂得为将来做打算。这个主人夸奖了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之后，接着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这第八节的下半段还有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借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在这里耶稣用这个今世之子和光明之子做比较。今世之子呢就是指这个不义的管家还有世人，光明之子呢就是指信徒。耶稣在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今世之子他们做事这么聪明，因为他们懂得抓住每一个机会，也懂得利用地上的财富全心全意的为自己取得这个今生的好处。而我们信徒是光明之子，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加抓住今生的每一个机会来为我们的永生做好准备吗？耶稣是在警告我们，他要我们为永生做好准备。对每一个有灵魂的人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呢不是地上的事情，而是在天上的，就如耶稣所说的这个永存的帐幕。耶稣说这句话是有意显示出这个世人暂时对这个暂时利益关心的程度远比这个信徒关心永恒的事情更加的奇迹。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我们岂不应该比今世之子更加的用心吗？好，现在我们看耶稣的第二个教导，要我们认识神是慈爱和有恩典的，要我们认识神是慈爱和有恩典的。一般上当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焦点呢都会集中在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身上，我们却很少去留意这个比喻中的那个财主就是那个主人。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主人对这个管家的行为的反应上，我们看出了这个主人的性格。首先呢，这个主人在当地的名声呢应该是很不错的因为有人竟然愿意向他告状，浪费管家浪费他的财物。你想如果这个主人的人也不好，别人会不会愿意的向他报告呢？ 我想是应该不会的，不但不会的，而且可能还会很幸灾乐祸的啊，在那里观看。第二，这个主人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啊，当他听到这个管家在欺骗他的时候，他立刻就要查账啊。根据这个犹太人的法律规条呢，如果有人欺骗他主人的钱财，主人是有这个权利要求对方啊做出这个赔偿。但是这个主人呢并没有叫这个管家赔钱啊，主人不但没有这样做，他也没有把他告上这个法庭，他也没有把他下在这个监牢里面，甚至这个主人呢也没有对他发怒，只是把他给开除了。那从这几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主人是一位非常慈爱和有恩典的一个主人。同样的，这管家他自己啊，他其实也看得出来主人是有恩典的，所以呢他才敢大胆的计划这个下一步的行动。那我们在故事中看到，管家在修改这个账簿的时候，他是那么的多，那么的紧张啊。我们看到他甚至连称呼对方的名字都省下来了，他只是用这个你啊，你来称呼对方，而且呢还对他们说快，快一点的写上。管家知道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他利用主人一下以来对他的慈爱和恩典放手一搏。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把这个赌注啊，可以说把这个赌注全部压上了，孤注一掷。他的赌注就是主人的恩典，他是以主人的恩典来作为赌注，他赌他的主人会放过他。结果我们也看到这个主人的确是有恩典的，这个主人知道之后不但没有发怒，反而还夸奖他啊，这也意味着他是不会去揭穿这个管家擅自修改账目的行为，而且看起来呢他还会接纳这个管家在当地继续的生存下去。我们从主人所扮演的角色来看，我们看到神的影子在里面，因为世人不可能像主人那样可以对人那么的宽容和慷慨，也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比喻中的财主就是指神来说的。人与神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神是大方的，人却是小气的，人喜欢常常跟别人做比较，但是神却不是这样。诗篇103篇八到第四节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自备，也不永远怀怒。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叫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属性，他是慈爱和有恩典的。不义的管家尚且知道依赖主人的恩典来为自己解决问题，何况神岂不会更加的帮助我们这些懂得依靠神恩典的人解决这个危机吗？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要我们从这个管家做事精明就转向神的慈爱和恩典啊。如果我们人以神的慈爱和慷慨来做比较的话，人就更加显得渺小不定啊。还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有谈到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呢是浪子比喻的延续啊。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比喻来做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至少有五个地方是很相似的。第一，浪子得罪父亲，管家呢就得罪主人。第二，浪子浪费钱财，不懂得珍惜恩典，管家呢 也是一样的。第三，浪子的父亲没有惩罚儿子，反而欢迎他。同样的，主人也没有责备管家，反而称赞他。第四，浪子与父亲的慈爱作为赌注，重新的投向父亲。同样的，管家也是以主人的慈爱作为赌注。第五，浪子的父亲显示出神的本性是慈爱的，管家的主人也是一样。其实从整本的路加福音书里面都是在讲神对人的不变的爱，神主动的来寻找世上的人，主题呢都是跟这个福音有关，而不是在讲人的努力和聪明。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来看，我们看到神他甘愿被人利用，他宁可自己吃亏，宁可损失一部分的财物，也愿意帮助人渡过难关。他也不跟我们计较，如果神真的要追算这个罪恶，谁能够逃脱得掉呢？神也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所以耶稣才因此才走上这个十字架。神虽然有无限的慈爱和恩典，但这不代表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轻看他。我们也不要忘了，神也是很认真的，有一天呢我们也要向他来交账。而且呢，我相信神查账的日子也很快会要来到。那我们不要像不义的管家一样，只是在世事上才聪明，在属灵的事上却不聪明。只要在世事上才聪明的人是不能够进入永生的。那我们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把握这个机会做好准备，投资呢在永恒里面。